今天早上的讲道继续上周的讲道，也就是在镜前上操练自己。在末日，当我们面临更多和更强大的挑战时，追求镜前是我们预备自己的一种方法。在今天的经文的第一节，由圣灵的话开头，而第七节是对他的话恰当的回应。如果我们仔细阅读这段经文，我们不得不说第一到第六节构成了一个思想，而第七节开始了另一个思想，这两个思想之间的关系形成了一个对比。第七节是我们主题经文，强调在镜前上操练自己的重要性，而第一到六节则提供了在镜前上操练自己这个劝勉的理由。前六节经文表明了一些与操练镜前相反的事情，我们今天早上要学习研究我们应该镜前的理由，以及我们应该如何从某种迹象来识别不镜前。就像我上周告诉大家的，这是神给我们的命令，要我们镜前。要是我们不选择在镜前上操练自己，那我们就是不顺服神的命令。那要是我们是不镜前的，那也就是我们自己本身的选择，我们选择不镜前。那么让我们今天来看一下为什么我们必须要镜前的理由。在第一节的前半段，我们读到圣灵明说在后来的时候必有人背弃真道。首先必须镜前的一个明确而直接的理由，就是必有人背弃真道，因他们忽视对镜前的属灵操练。由于这段经文的含义，这简单的一句并不简单。我们都知道信心是基督教和救恩必备的，如果一个人背弃真道，这可不是一件小事哦。此外，我们不清楚一个人背弃真道意味着什么，甚至在神学理论上，一个人是否可能背弃真道呢？为了找到这些问题的答案，让我们对真道的信心这一事开始。我相信有一天我会再一次回到这一点，并更详细地学习这一点。我们希望知道信心的意义。有趣的是，在旧约中没有信心的名词。信这词通常意味着忠诚，这可以表明信心不仅仅是口头承认，而是在生活上对待神的态度。当使用这词时，这通常指的是两者之间的之一。第一，相信某人或事物或证词，或者是同意证词并将其视为真实的。 它也意味着信赖、依靠或相信。在这里指的不是在这里指的不是在知识上的同意，而是有信心的依靠。在新约中，信心可能意味着忠实或忠诚，这也指一种知识、信仰或信念基于别人的证实，而不是个人的调查。它也意味着对神的信赖或信心，或者更确切地说，以一个在罪里得到拯救和未来的福分的角度对基督的信赖或信心。如果我们将信心按程度的加深列出顺序的话，我们可以说，第一，就是对神和基督的一般信任；第二，基于这种信任接受他的见证，也就是接受神所说的；第三，顺服基督并在灵魂得救上信靠他；而最后的阶段是我们称为拯救的信心。所以在第一阶段，他们可能认识神，可是却不将他们的可是却不信靠基督。其次，我们必须意识到会有一些人将离弃他们第一次所宣告的信心，意为离弃的希腊词的定义是离开，是撤离、抽回、背离、脱离、抛弃，变得不信，变得叛教。那么有些人离弃了信心是什么意思呢？这个问题带领我们考虑信心实际上是指的是什么。让我给大家一些对信心有过深思熟虑的想法。加尔文说，信心是确切认识到神对我们的恩惠，根基于一个真理，即是基督白白给予的应许，借着圣灵显在我们心思里，印在我们的心头上。另一方面，海德堡教李问答什么是真信心的回答？什么是真信心？这问题的回答是，真信心不仅是一种确实的知识，借此我认定神在圣经中向我们所显示的一切皆为真理，也是一种坚定的信靠，是由圣灵通过福音在我里面做成的工作。我第一 可以说我们认识了真理，但第二，我们可能不信靠我们所知道的真理。所以在这里有两个层次的理解。继续，海德堡教理问答什么是真信心，第三个回答是使我确信唯独出于神的恩典，唯独因基督的功德，以及第四就白白地将赦罪及永远的公义和拯救，第五不仅给别人也赐了我。我们可能需要看看希伯来书第十一章第六节对信心的看法。让我们看希伯来书第十一章第六节，人非有信就不能得神的喜悦，因为到神面前来的人必须信有神，并信他赏赐那寻求他的人。在这里我们看到信心与我们对待神的态度有关。一个有信心的人殷勤地寻求神。通过研究所有这些关于信心的说法，我们不得不说神是信心的中心。任何对圣经有信心的人都是信靠神的人，并将他对现在和对未来的希望定在神的身上。因此离弃信心的情况是一个曾经自称对神有信心的人现在否认并撤回当初所宣认的。因此这样的人离弃了信心，他离开了神。这告诉我们有暂时性的信心，这似乎是真实的，甚至有一段时间是热心的，但却在艰难的环境中不再信靠神。这种特殊的信心对我们理解马太福音第十三章中善种的比喻很重要。我们需要理解为什么圣经说有人会离弃信心。我们要注意在这里指的信心不是一般的信心。人们将继续有各种各样的信心，但我们和圣经所关注的离弃对真道的信心，我们并不是说只有一种信心，而是世界上有许多种信心。但是有迹象表明并非所有的信心都是一样的。因此虽然我们承认并支持良心和宗教自由，并且相信任何人都不应该因为他的信仰而遭到逼迫，但我们说的不是所有的信心都是一样的。圣经在这里指的是仅限于一种对神的特定的信心。因此我们必须知道什么是信心，以便知道什么不是信心。在希腊文里，离道反教的事的原文用来形容政治或军事的叛变， 圣经后来圣经转用来指悖逆神，并以及圣经转用来指悖逆神以及背弃真道。特别是这离弃真道的人将在后来的时候更显而易见，有末日这个事实必须至少在两个方面给我们留下深刻的印象。第一方面就是我们应该坚持到最后，这是因为世界不是永恒的，世界将会结束。第二，必须坚守信心直到最后，这是因为被道反教在后来的时候将变得更加的明显，我们需要确保我们的信心坚定不移。关于被道反教这一事，帖撒罗尼迦后书第二章一到三节可能是最著名的经文。帖撒罗尼迦书第二章第一节，弟兄们，论到我们主耶稣基督降临和我们到他那里聚集，我劝你们，无论有灵有言语有冒我名的书信说主的日子现在到了，不要轻易动心，也不要惊慌。人不拘用什么方法，你们总不要被他诱惑，因为那日子以前必有离道反教的事，并有那大罪人就是沉沦之子显露出来。到那时候，离道反教的人将大批大批地离开相信神的会众。彼得后书第三章第十七节又是另一个警告，所以你们亲爱的，看见你们以前知道这事，你们要谨慎，免得因恶人的错误而被带走，从你们自己的坚固中堕落。所以我们要注意到这里的警告，即便我们每天每个礼拜日都出席礼拜，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将是神国的成员。让我们继续看一下，这意味着我们将能够看到许多持有与我们的圣经和正统神学不同的新神学的新教会。事实上，即使在60年代就有一位学者提倡神的死亡的神学，并且在大学的神学系提供这个课程，反倒离道反教有很多原因。第一，危害迫害；第二，假教师；第三，试探；第四，世俗；第五，缺乏对基督的认识；第六，道德失误；第七，放弃敬拜和属灵生活；第八，以及不幸。有一些圣经的例子，如扫罗在撒母耳记上十五章，亚玛谢在历代史 历代志下25章，许多门徒，约翰福音第6章66节，许米乃和亚历山大在提摩太前书第1章19到20节和迪马提摩太后书第10章10节。第三，这些警告来自圣灵。提摩太前书第4章1节是这样开始的：圣灵明说。提摩太前书第4章1到10节所说的是神的灵所要传达给我们确切的话语。希腊语中的明说指的是清楚明白，不含糊。因此我们应该知道，在镜前上操练自己不是一个小小的建议或说服，而是一个庄严带着沉重的警告的命令。在我们考虑在镜前上操练自己时，我们必须慎重。这话是由圣灵说的，这告诉我们我们正在处理的主题或经文是非常重要的。在圣经里多次提到圣灵向众会众说的话，凡有耳的就应当听。现在在提摩太前书第4章1节中，同一个圣灵明确地提到敬虔，所以圣灵向会众教会所说的话，凡有耳的都就应当听。要特别注意圣灵所说的话，圣灵的信息是关于敬虔，我们今天必须考虑这个话题。让我们看看敬虔的一些不敬虔的一些标志，让我们看一看不敬虔的一些标志。从第一节开始，圣灵开始并继续提到有关离道反教的标志。然后在第七节开始时，圣灵做了一个对比，说到了敬虔。因此1到6节不是非常详尽，却描述了一些不敬虔或背道的突出特征。所以离道反教的人都是不敬虔的，他们共同的特征之一是他们在敬虔上忽略了操练自己。首先至少有5个不敬虔或离道反教的标志。这5个标志是：第一，听从那引诱人的邪灵和魔鬼的道理；第二，说谎假冒为善；第三，良心如同被热铁烙惯了一般；第四，禁止嫁娶；第五，禁戒食物又叫人戒婚，就是神所造叫那信而明白正道的人感谢这领受的。通过熟悉每个标志，我们将知道能够如何在镜前上操练自己。我们将逐一地研究这5个标志。但是我今天不能一一都完整的解释跟研究每一项标志，可是我将会在将来给大家进一步的研究。第二，让我们看一下不敬虔的人听从那引诱人的邪灵和魔鬼的道理。敬虔的人听从那引诱人的邪灵和魔鬼的道理。在这里我们必须注意到的，这是对会众里的信徒所说的警告。我们必须谨慎并听从这些教诲。 希腊词意为听从的意思，就是靠近，并将思想转向，将注意力集中在应用在自己身上，给予或沉迷于，或将思想和精力投入在这些邪灵和魔鬼的道理。这些不敬虔离道反教的人，将自己的心思靠近或者转向引诱人的邪灵和魔鬼的道理。这些邪灵魔鬼引诱、欺骗、误导，这样的词暗示战争、战场。这些词暗示战场就在我们的心思里。邪灵将出击，试图误导和欺骗那些在第四章第三节中相信并明白真道的人。邪灵将出击，试图误导和欺骗那些相信并明白真道的人。这再次表明，这是一场属灵的战争。邪灵和魔鬼，原文是复数，指魔鬼撒旦手下的众魔鬼。撒旦的手下正是那些传授错误的教导和教义，误导不敬虔的人的人。总结一下，我们可以得到以下的结论：不敬虔或离道反教的人有学习和辨别的问题，他们学习错误的教义，他们向错误的人学习真道。不敬虔或离道反教的人一个共同的特征是，他们 也有属灵的倾向，因此他们对属灵的事物感到兴趣，否则他们何必来教会呢？这些人关注那些引诱人的邪灵和魔鬼的道理，听从魔鬼使用人所传达错误的思想。因此，即使不敬虔的人对属灵的书也感到兴趣，我们对这一点不应该感到惊讶。学习和辨别对知识的存在和思想有一定的影响，我们的思想不断受到我们所听、所见、所学或所经历的影响。所以我们必须学会辨别。通过辨别，我们可以肯定我们有好好地学习，并且对神有正确的认识。当我们没有任何正确和必要的学习的情况下，试图辨别对错的时候，问题就开始了。我们没有辨别对错的知识，是因为我们没有努力的学习。问题通常开始于这种不平衡的属灵生活。试想想那些离道反教的人，曾经是神会众的一份子，然后却离开了会众。因此他们对基督教的信仰是有一定的成熟，所以他们对基督教的信仰是有一定的熟悉程度的，却对其事实上没有什么深刻的理解。 导致缺乏属灵上辨别的能力，他们没有在神的真道中学习，他们要么从自己的心中学习，要么就是从欺骗人的假教师那里学习。我需要提醒你们大家的是，在开始时进前和不进程，学识远博和没有学问之间只有微小的差别。这是因为任何属灵成长或成就都不是在一夜间所发生的，相反的，逐渐地学习最终会产生巨大的差异。所以逐渐地学习最终会产生巨大的差异。一个通过持久的训练和成长变得进前，而另一个是不进前甚至离道反教的人。如果我们意识到学习的重要性，我们也必须了解不上进的危险，而且学习必须是正确的学习。一个在金钱上操练自己的命令，让我们知道学习是需要我们有纪律的，所以我们必须学习正确的东西。上查经班对许多人来说是不容易的事，这不一定是因为环境的因素，而是他们没有回应圣灵在他们心中的工作。让我问大家一个问题，老实说，在耶稣基督的信徒中，有谁不知道学习圣经是属灵成长的必备呢？那么所有的信徒都会把握每一个学习圣经的机会来努力学习圣经吗？不会。所有的信徒是否都知道他们需要读圣经呢，并致力于在家里学习呢？当然，但是他们所有人都有这么做吗？没有，绝对没有。当我们不听从圣经并从中学习时，我们干渴的灵魂便开始寻找其他的事物。因为我们大家都是属灵的人，都会渴望要寻找属灵的东西，所以要是我们不从圣经中学习，我们干渴的灵魂便会开始寻找其他的事物。有时候我们会从自己的心中寻找，我们便成为我们自己的老师。在这种情况下会有两个情况，要么是反映出我们的罪恶和有限的知识，要么就是循环的推理，最后我们将永远都学不到任何东西。有时候我们听从假教师的教导，因为我们根据自己的判断力来断定他们，我们无法辨别，我们跟从他们错误的教导，或者我们屈服于唯物主义和世俗主义。想一想以下的例子，在格拉斯哥世代相传的市政厅前，乘客着城市的座右铭，在格拉斯哥的市政厅前曾经刻着城市的座右铭，那就是传讲您的话，让格拉斯哥 繁荣昌盛，但是在第二世界大战后，这座建筑被重建和翻新，城市的座右铭的一部分被删掉了，变成让格拉斯哥繁荣昌盛，这就是对神的新态度。而你的态度又如何呢？如果我们渴望在金钱上操练自己，我们必须强加在我们自己身上的第一个纪律，就是以赛亚书第28章第十节。以赛亚书第28章第十节，他竟命上加命，令上加令，律上加律，列上加列，这里一点，那里一点。我们必须一点一点地研究圣经，体验圣经中的喜乐和力量，改变我们的生活，使我们符合基督的形象。这是走向金钱的道路。如果你选择了别的东西，而不是在教会和家中从神的话学习，那你就选择了一条广阔却错误的道路，你将在最后承担遗憾和被盗的后果。如果你听不到主的教训，你最终会听到别的东西，你的思想将被其占据，你将成为他们的追随者。在金钱上操练自己，将强化我们对神真道的渴望。金钱的人将一直渴望神的道。生活在干燥地区的人会到处寻找水源，当他们找到水的时候，无论距离有多远，他们都会将取到的水带回家。当我们在属灵上感到真正的干渴的时候，我们也会做同样的事。如果我们不渴望神的真道，那我们必须感到可疑。彼得后书第二章第二节说道，就要爱慕那
纯净的银奈，像财神的婴孩爱慕奶一样，叫你因叫你们因此见长，以致得救。既然我们出生在神的家中，我们就要爱慕那纯净的灵奶。如果婴孩不喝奶，父母一定会特别地着急婴孩的健康。我有一个堂兄弟患有精神疾病，这种疾病影响了他的大脑，导致他没有食欲，或者他不知道他必须吃东西。他的母亲为了喂他，不得不和他打起来。如果你是否爱慕那纯净的灵奶呢？多年前，我访问了马赛地，非洲的那一部分在严重干旱时非常的干燥，当地长不出任何的东西。我看到一大群斑马穿过尘土飞扬的干地，向一个方向移动，他们都跟随着他们的首领寻找草和水，沿途有很多动物的尸体。你的属灵的土壤是那么样吗？是那么的干燥吗？它有时候可能会干燥。我们接下来的问题是，你对此有何对策呢？神的话是我们的灵命粮食，神的话是我们的灵命粮食。如果没有了每日的粮食提供，我们将在属灵上懈怠，甚至被盗。我们失去了辨别是非的能力，我们思考错误，并且有错误的判断。我们开始听从那些与我们一致的人，这是在不敬虔的道路上迈向一大步。一位诗篇作者如实地说，诗篇第119第105节，你的话是我脚前的灯，是我路上的光。为了避免离道反教的危险，我们必须在敬虔上操练自己。这种操练将增加对通过神的话认识神的渴，通过神的话认识神的渴望。这种对神的认识的增加将使我们在敬虔上操练自己更有效，而且更具建设性。第三，不敬虔的人说谎假冒。不敬虔的人可以说谎，为什么他们要假冒为善呢？这正是我们需要注意的一点。不敬虔的人渴望拥有敬虔的外表，他们知道敬虔比不敬虔来得更好，他们希望被视为敬虔的，他们知道敬虔是信徒的常态，他们知道他们所说的是谎言，但他们不想失去自己在属灵上的地位，他们要被视为属灵是虔诚的，因此他们的言行举止是虚伪的，但他们所说的，而且他们所说的都是谎言。他们所说的可能是正确的，但这并不是他们的意思，他们是骗子。我们必须注意到说谎和假冒都是有意识的行为，他们心中没有诚意，他们注重圣洁的外表，忽略了里面对神属灵的敬拜。我不确切地知道这些被盗反教的人和不敬虔的人在假冒中说了些什么，但是如果我仔细地读上下的经文，我大概有一个印象，这些谎言与某种教义和指示有关。我们被令要用心灵和诚实敬拜神，因此那些将自己表现为敬虔的不敬虔的人用谎言取代了这种的敬拜，这样的敬拜。 例如提摩太前书第四章第八节，这前半段说到操练身体益处还少，唯独金钱凡事都有益处。这里在金钱上的操练与锻炼身体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我们可以说，不金钱的人将属灵的敬拜转化成世俗属世的形式，我们可以说不金钱的人将属灵的敬拜转换成属世的形式，因此他们的外表的敬拜显得金钱，但他们的心里却没有在灵里和实际里敬拜神。也许这些人想找到一些方式来减轻他们内心的痛苦，这种舒缓的方式便是他们的虚伪。这种舒缓的方式便是他们的虚伪。在金钱上的操练会阻止我们撒谎和生活在虚伪中。我们在金钱上的操练将会教育、培养和提高我们的良知，使我们的良知能够正确的运作讨神的喜悦。因此我们将能够看清楚任何罪恶的伪装和假冒。我们现在正在考虑的这一点，就是不敬虔的人说谎假冒。如果我们研究这一个对不敬虔的人的描述的话，我们可以找到他们的一些特征。例如，他们对神有一定的认识，却没有一颗顺服的心。这是因为假冒是对错误的掩饰。如果这些假冒伪善的人不知道他们在真理上应该达到什么目的的话，他们就不会说谎，因为他们不知道应该掩饰什么。这意味着这些假冒伪善的人可能对圣经有字面上的认识。没有人会说法利赛人是无知的，但我们都知道他们是伪君子。虽然他们雄辩的演讲及他或者他们对圣经广博知识掩饰了他们的虚伪，因此不要认为不敬虔的人是无知的。不敬虔的人也出人意料地虔诚，他们渴望虔诚的，他们要通过虚伪来证明他们对宗教的虔诚。他们可能必是唯物主义或人文主义，我们可能很难区分他们与我们。然而宗教并不能使一个人敬虔，虽然我们可能虔诚并且极端地遵守每一项宗教义务，但我们可能是不敬虔的。从这些观察让我们知道，不敬虔的人可能在外面看来很金钱，这就是为什么他们可以欺骗他人和欺骗自己。不金钱可能损害我们的属灵生活，因此对我们来说，在金钱上操练对我们的属灵生活和长进是何等的重要。 圣灵警告我们在后来的时候必有人离弃正道，对于信徒来说，这是检验自己是否坚守正道的一种强大的动力。在敬虔上操练会帮助我们不偏离敬虔的道路。在敬虔上的操练就包括了勤奋研究和学习圣经，说真理，不说诡诈或虚伪的话，并且培养和教导我们的良心良知能够清醒和敏锐地运作，以及做神所认同的好事，拒绝反对神的教训的话，以感恩的心领受神所赐的，并借着神的话和祷告将神所赐的分别为圣。你走在敬虔的道路上吗？你在敬虔上操练自己吗？要注意不敬虔的危险。所以在新的这一年里，我希望劝勉大家在敬虔上操练自己，我希望大家能够慎重地考虑在今年要如何地在敬虔上操练自己。让我们低头祷告。